感谢主，我们的 Worship Team 献的这首诗歌，也特别感谢神让 Esther 在船上做了一年多，将近不到两年的Logos Hope 的宣教士我想她实在是一个蒙福的姐妹跑了这么多地方去看神在各地的工作。好，请翻开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要来读今天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继续讲同一个主题，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请翻到圣经以后，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这几节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被称为腓立比书的钻石经文这段经文可以说是腓立比书的最中心的经文，也是一个钻石的经文，或者是被称为基督论里面最重要的经文。基督论问一个问题，叫耶稣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就是刚刚马可福音我们读到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以后，百姓最后问说他是谁？他是谁？那这一段经文答复我们这些问题。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翻到以后我们同声来念。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以基督的心为心。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读的时候可以把它读成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我们，你在读的时候可以把你认识的一个人的名字放上去那这一句话就很有力量，很有力道哦。比如说我们这一节把它读成江牧师啊，你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哇，这句话就有力道哦，有力量哦。要不要把一个人的名字加进去呢？要把谁的名字啊？这句话很有力量。要不要为江师母讲一下试试看？要不要为炳麟讲一下？来，我们炳麟坐在第一排呢，好不好？来，我们用炳麟好了，炳麟没关系的哈。来哈，来，我们讲炳麟弟兄好不好？来，炳麟弟兄啊，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哇，阿门。要大声，我们不要叫别人，我们讲我们好不好？来，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阿门。要大声的讲，你们都没有讲阿门，不算。再来。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阿们。要这么大声才行啊！我们在礼拜三的祷告会，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上个礼拜的祷告会，每一个人都把名字放上去，然后通通读完一遍，通通都大声讲阿们，我们都得到很大的鼓励。这段经文，如果你只是这样读呢，好像白纸黑字，没有感受到它的力量。你把你的名字放进去，后面加一个阿们，那个力量就很大。这段经文上礼拜讲了 一部分，今天继续用第六、第七、第八节来讲，六七八节来第九节来讲解释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是什么意思。这段经文被称为基督论里面最重要的经文，因为要问耶稣是谁。骑驴进耶路撒冷，何塞纳何塞纳， 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最后他们问，这人是谁？他是谁？当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要去大马色的路上，遇见大光，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保罗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主啊，你是谁？你是谁？”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耶稣是谁？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问彼得、约翰，问门徒说：“他们说我是谁？”马太福音十六章，他们说我是谁？哦，你是先知以利亚。那他说：“彼得，你认为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哦，耶稣说：“这样，你这样说不是从人来的，是父神，是天上的神启示你这样说的。”耶稣到底是谁？整卷的约翰福音都在讲一个题目：耶稣是谁？约翰福音，整卷的约翰福音都在讲一个问题：耶稣是谁？这个约翰福音的总结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一节，请你翻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一节。约翰福音讲耶稣是谁？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一节，你翻到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到底耶稣是谁？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如果你翻到以后，我们就从二十八节读到三十一节，一起来念，把这四节的经文读完。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二十八节，请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三十一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段经文就是基督论里的重要的经文，也是今天要讲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要说的经文。但记这些事，记载约翰福音的目的是要叫你们相信耶稣就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叫我们信了他，就因为耶稣的名而得到生命。这就是约翰福音的目的，作者的目的。耶稣是谁？如果耶稣是人，他就不可能是神。哦，这是我们的理解。如果是生下来是人，他就不可能是神。如果是神，可不可能是人呢？可不可能？可以，为什么？厉害厉害，这个是数学超级好的人才会回答这个问题啊。人可能不可能是神呢？哦，神可不可能是人呢？可能，为什么？因为他无所不能。哦，这个答案好。如果是神，他想变成人可以不可以呢？他想变马可以不可以啊？他想变成一个蚂蚁可以不可以呢？如果是神，他应该是无所不能。如果对这个观念有了，就可以知道道成肉身是有可能，而且会发生，也是约翰福音的主题：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哦，可以吗？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是讲到约翰福音的作者他所写下来的。首先看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耶稣基督、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腓立比书第二章提到道成肉身，放弃尊荣的主耶稣基督，他有神的形象， 这个形象翻成 nature， 本质，是神的本质。几乎没有一个人敢讲像耶稣讲同样的话。以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所说的，他有神的形象，他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小杰，请你把它第一点啊，他有神的形象。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第十章三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与父原为一，这句话不得了啊！他跟神是同一个的。我与父原为一。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一段，我们一起来念来。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把这个他改放到耶稣基督的名字放上去，读出来就这样子的。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耶稣基督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耶稣基督创造诸世界。这不得了，这个耶稣基督不但是这个，是他是讲耶稣基督，也是讲约翰福音讲的道，也曾借着道，借着耶稣基督创造诸世界。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耶稣基督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耶稣基督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讲到神有本神，耶稣基督有神本体的真相，是神的本质，或神的质 nature， 神的本质 divine nature。耶稣基督有神的形象，但是他却成为人的样式，他不肯坚持，或他不愿意坚持。这段读起来有点拗口，但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明白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读起来有点拗口。也就是说，他不坚持自己原有的荣耀、身份、全能和地位，他放弃这一些，反倒虚己 ，empty himself， 完全放开，完全放下。完全的放下他应该坚持、可以坚持的事，他不愿意坚持他的身份和荣耀和全能，他成为人的样子。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提到神的爱，因为神的爱，所以他差派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是讲到神对人的爱，差派他的独生子来，耶稣基督来。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说，是因为耶稣基督甘心来到世上显明神的爱。所以这有两个事情，神因为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差派到世人当中。那他儿子说，我不要去，因为地上的人太诡诈了，他们最后会把我钉死的。在差派的过程中有一个双方的关系，所以为什么圣父、圣子、圣灵，基督教说这是三一的神，好像有一个被差派的，有一个差派的，父神差派子神到世上来。那如果耶稣基督说，我不要去，那这个差派就不能成功。一个愿意去、愿意差派的动机是因为爱，不肯坚持也是因为爱，肯放下，放下我们的身段，放下我们的身份，放下我们的应该得到的，不愿意坚持，是因为爱的缘故。在教会历史中，这些被差派到海外、差派到各地的宣教士，几乎都是用这种思想、这样的感动、这样的原则，他们愿意被差派到 远到台湾马偕医生，远到彰化蓝大卫医生，被拆到中国的戴德森先生，许多宣教士，马里逊在最早的宣教士马里逊，还有最有名的就是剑桥的剑桥七杰，在剑桥大学毕业的七位最优秀的年轻人，他们没有留下来为自己发展生意，没有做他的专业研究，他们被差派到中国做宣教的工作。当时被差派的时候，有许多人说这七个人实在是糟蹋了他们的聪明才干，他们不好好在英国，不好好的发展这些科技的研究，竟然浪费时间跑到中国去。这七位大学毕业生被拆到中国以后，影响未来50年，50年之后，后来到整个中国宣教的宣教士将近有20000人，都是大学毕业生。能够被拆派，是因为不愿意坚持他可以享受的权利，包括马偕医生、戴德森先生，包括蓝大卫医生，他们几乎都是同样的想法，因为神的爱激励他，他愿意被拆派。不但有神的形象，他耶稣基督不肯坚持，他立下一个放弃舍己的一个态度，使我们知道人生有许多有意义的侍奉，有意义的生命，常常需要放弃你自己的坚持。我们10月份要去廊坊的孤儿院，昨天我们听到弟兄讲说，有他有认识的朋友，是朋友啊，是美国人吗？美国的家庭要想要领养廊坊的孤儿，廊坊孤儿院的孤儿都是残障的孩子。这些残障的孩子为什么被送到廊坊的孤儿院呢？因为这些父母不要这个孩子，因为生下残障的孩子不要了，父母亲都不要了，还有谁要呢？哎，有啊，有人要，这些愿意领养的家庭，我想中国人领养的不多，有时候蛮惭愧的，蛮惭愧的，蛮惭愧的。领养这些廊坊残障的孤儿的都是海外的，加拿大、美国、欧洲、澳洲的人最多，纽西兰最多，都不是中国人，有时候看得蛮惭愧的。那稍微问你们，你们愿不愿意领养一样的一个小孩呢？啊，哎呀，我自己孩子都养不活了，我给你嫁都不够，我自己吃都不够，领养这样的孩子，真的，这没有很大的爱心，是做不出来这件事情的。耶稣基督愿意放弃，愿意舍弃这些享受，这些权位、荣耀，在宝座上的一切荣耀，成为人的样式，这是一个完全的牺牲，完全的放下。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奴仆意思是说成为服侍人的人，他本来应该被人服侍的，本来应该受人尊重的，他取了奴仆的样式，他来服侍人的。马可福音就讲到耶稣基督讲这段话，他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段经文我们再来念一次，来，请。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一个公司的老板去帮员工倒茶，这好不好呢？有没有看过这种的啊？一个公司的老板然后去帮员工服侍这个员工，有没有看过这种的？你们公司老板有没有这样服侍你啊？啊，你们公司老板，你们有没有碰过这种老板？一个老板愿意去服侍他的员工的，有没有？多不多啊？不多。来，我们试试看，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小老板。来，肖弟兄，来讲一讲你们在公司怎么对待员工的。来，讲一讲。来，我们把麦克风给他。我有时候听得蛮感动的。一个公司的老板，一个企业的创办人， 数百员工的一个老板，以前更多了啊，现在经济不景气，现在不知道多大，我不知道。你怎么服侍你的员工？来告诉我们一下，来来。
谢谢牧师，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
牧师到说到差派的时候，在我51岁的时候，上帝关掉我所有生意的门。那么那个时候我也是住在一个风光明媚好像这个圣地牙哥的地方，叫做布里斯本，都是四个字。
对
啊，那个地方的天气跟这里是几乎是一模一样。
哇
啊，风光明媚啊。那个时候我的姐妹小妈妈她已经住在澳洲十几年。那么有一个声音，上帝要我们到大陆去。小妈妈不愿意，不是我不愿意啊，我这个地方要先不是，因为男人喜欢做生意做事业。小妈妈说，我们已经在这里这么好，而且你可以在教会服侍，为什么一定要到大陆去？她不愿意啊。不愿意的时候，感谢主，他给小妈妈三次声音，他说江残的灯火他不熄灭。我上次好像有在这边啊，在马太福音12章20节，他翻开圣经的时候，上帝给他这句话。然后第二天他起来，又在这个以赛亚书42章3节又说江残的灯火他不熄灭。小妈妈还是说我不愿意，他坚持不愿意去啊，他不愿意他的先生去，自己也不愿意去啊。他说上帝我们不要，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我们不要。上帝再给他一个声音啊，在出埃及记14章14节说，你尽管静默，不要出声，我耶和华为你征战。所以你不要讲话了，你不要再讲了，他要为我们征战。所以我们就到大陆去，我们知道在那边要再重新做生意。我上一次我在这边谈过，上帝就给我们上尖下流那个福分在我们的当中。那我们知道说上帝要我们去，不是要我们在生意上在如何的丰盛而已，他乃是要我们得人如得鱼啊。我们在那边要传扬主的福音啊，在那个地方我们就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消妈妈时间。感谢主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灵感，叫做消妈妈时间。消妈妈时间一开始就谈耶稣，谈耶稣的时候，下面就有人讲话说你讲耶稣会被抓去。而那个时候是比较紧张的时候，可是我们仍然继续的消妈妈时间。果然公安就来了。公安来的时候，感谢主，那个时候刚好是我的儿子 Ronnie 在大陆啊，那一堂课他说我要来参加你们肖妈妈时间，我要看看你们到底在做什么东西啊。那我们跟一样的，我们在跟教会一样的是敬拜赞美，我们的敬拜那些年轻人都是跳啊叫啊，哇好大声，哇好高兴啊，而且我们敬拜是带着那个神的喜乐在这个当中啊。那一天 Ronnie 谈的是山里走天下啊，山里走天下。哇，这个公安啊坐在最前面这个地方听了就哇津津有味。三里就是有里面的里，有道理的里，有礼貌的里，三个里。哇，他听完了以后不肯走，然后说我可以不可以再跟你说两句话。我说可以，他说我只要说两句话。他说如果我没有看过工厂的老板像你这个样子，礼拜六还跟他们打成一片，跟他们在这个地方一起唱歌，一起教导他们。第二个是，如果每一个工厂的老板跟你一样的话，我没有工作可以做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主，因为这样子我们肖妈妈时间在那边十年来，我们有这个大概有200多个受洗信主归入主名。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上帝关掉我们所有的门。我这次来也在球场看到牧师，那个是在 La Costa 的球场有 LPGA 的这个比赛。 那我们去看的时候非常感动。我为什么要去看？我因为我喜欢打球，我去看啊，我去看我的产品到底有多少啊。各位你知道吗？除了少数的韩国球员没有拿我们公司的产品以外，其他的几乎全部每一个都是我们荣神的球袋。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因为主那个我们看上个礼拜的 Bear Hill Tiger 又拿了冠军，我们看每一个出场的每一个比赛的，真的没有看到。我说我又告诉肖妈妈，我跟肖妈坐在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她说这个用我们的，这个用我们的，这个她说不用讲了，大概都每一个都用我们的。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
阿们
阿们。各位知道我们现在在大陆啊，这个人工很难请。那么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会流失一些员工。那么感谢主，因为我们是在深圳的关系，过完年以后我们大概有200多个新的员工进来。那我们这200多个啊都是不认识主，而且现在的年轻人都是一胎化的，这个比较难以教导的。所以我们这个新年的一开始，上帝又给我们一个灵感，说我们要服侍这一些新人。我们在里面，我们现在因为刚刚开始，哇，200多个报名参加我们的企划课，这是我们第四次的企划课程。那这个第四次的企划课程啊，我们因为现在这个冬天到春天中间啊，很多的感冒流行细菌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打招呼是这样子的啊，我要跟大家教导了，你很棒 ，OK， 我很欣赏你。谢谢你，OK， 你跟旁边的人说，你很棒，你很棒，我很欣赏你，谢谢你，OK， 我们不握手了，我们也不嗨坏，我们就用你很棒，我很欣赏你，谢谢你，那我们在这个新年一开始啊，我们有200多位的这个新进的员工，我们不都把他一网打尽。把他带到我们肖妈妈时间，我们开始我们的企划课，而且我们开始做，因为你做企划课，你就必须要有训练小组长，你必须训练同工，必须训练副组长，我们有门徒的训练。我们每个礼拜一早上我们有行军祷告，6点半起来我们就在场绕着走了10圈，然后我们每个礼拜二到礼拜五都有祷告会、读经会，到礼拜六我们是肖妈妈时间。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一个门徒训练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年还有一个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感动，就是要到别的厂去传福音。我们要做 outreach 的工作。去年是我们工厂成立30周年，我们就把所有的厂商全部邀请来到。那我们就唱厂歌，我们的厂歌都是诗歌啊。我们把我们到这个大陆的所有的经过，那但很多厂商看到我们这些员工跟他们员工不一样的时候，每一个人掉眼泪。那一天有呼召，一半以上我们的厂商来的来宾都要决志信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
阿门。
感谢主，谢谢牧师，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好，谢谢。然后请肖妈妈站起来，讲那么久还没看到肖妈妈，来，肖妈妈也起立一下，欢迎她。我看到一些企业的基督徒的企业人士或企业家也好，他们在他们的工作的范围之内，他们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吹冷气，享受别人的夸奖赞美而已。是愿意走到员工当中，把这些员工带到神的面前，不但他们得到祝福，公司得到祝福，他们的家庭也必然要得到祝福。其实真正的侍奉不一定说在哪里，是说有这个基督耶稣的心的，他不肯坚持，他愿意放下，愿意到那个地方已经不简单，愿意离开冷气房办公室进到工厂跟员工打成一片也不简单，愿意把福音介绍给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把爱心在他们当中来带领他们、牧养他们，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需要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耶稣基督的榜样，成为我们的榜样。虽然是一个企业的带领人，但是他成为奴仆的样式，他服侍这些人。我深信在天上的主，在天上的神会纪念我们弟兄在他的公司，在他的工作范围 工厂的这个周围所做的见证。我们求主特别的纪念他的公司的名字，很有意思，叫荣神啊，这公司很有意思。我第一次去他公司，你的公司取这什么名字啊？他说这个名字叫 Johnson。 我说什么 Johnson 啊？叫荣神啊。我说哎呀，这个名字取得真好啊，这个一开始就把这公司定在是要做荣耀神的工作上。求主纪念他们在 San Diego 的生活工作，还有在中国大陆的侍奉。第二，耶稣基督自己卑微，存心顺服，英文翻成变成顺服，意思是说他自己原来不需要顺服，他变成顺服。这个人耶稣整个成为一个顺服。第二章第八节，他说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意思是他整个人变成一个顺服，他成为人的样式。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他说他生在律法之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第五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为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他是女子，是玛利亚所生，成为人的样式，而且生在马槽。真的是每次读到这一段，心里都特别特别的感恩。今天是 Palm Sunday， 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日子。在耶稣基督的侍奉中有三件重要的事，第一个就是他的出生，是生在马槽，他骑驴进耶路撒冷，他被钉十字架。这是他一生中服侍中啊，从坟墓里复活，向我们显现他是永生的神。他存心顺服，加拉太书说他成为人的样子，就完全降卑，完全顺服。存心顺服是指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中愿意顺服，这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也是属灵生命在成长中需要操练的一个部分。顺服的背后是因为信靠，有一首歌叫做信靠顺服，知道这个歌吗？有首歌叫信靠顺服。这个信靠顺服的原动力是因为信靠，是相信，相信神的安排，而顺服神的带领。信靠顺服，顺服的背后是以信心做基础，相信神的安排。在弟兄姐妹的处境中，在你的家庭中，在你的婚姻中，在我的婚姻中，这一点是要相当的考验。我要相信神为我预备的这个师母是最好的啊，信不信啊？你们信不信？我不太信。真的，我都觉得我跟他个性不合，想法不同，蛮辛苦的。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就为了这个原因，我们需要离婚，因为我们个性不合，想法不合，做事的方向不合。从1980年到86年，我们试着离婚，试着努力，几次努力，几次离婚都没有办成。一直到86年信主之后，才知道，哎呀，我这个太太实在是不错。那个时候我在医院里面，我知道我这一辈子也不能做什么事情，我的前途也茫茫。我写一个小纸条给我的太太，说你可以走了。我在医院里面就叫她走， 他那时候没有走，其实他现在到现在可能会有点后悔。我说你可以走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感情已经没有任何的感情，你可以走。可是一直到今天26年过去了啊，王博士、王弟兄，你们都看着我们走过来，真的26年，神安排的。你相信神安排的是最好的吗？你要相信这个，神安排的就是最好的。虽然有很多你觉得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对不起啊，你们这个刚结婚以后的都很快乐，结婚3年以后还很快乐，不错，结婚13年还 OK， 不简单哦。结婚30年，哦，很多考验啊，要走过来不简单。顺服，顺服神现在所安排我的处境是对我最好的、最合适的，这容易接受吗？不简单哦。我们周围的，来，周围看一看，你周围坐的是谁？来看一下旁边这个人，旁边这个人，啊，前后左右的，这些弟兄姐妹都好相处吗？这些弟兄姐妹都会 try to please you， 来讨好你吗？还是总是用针来刺你呢？讲话稍微连讽带刺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哦，神安排在我们周围的人，神定义透过他们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当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去面对哥利亚的征战的时候，他到河边，也稍微考一下啊，他找了几个石头呢？5个啊，这5个石头圣经里怎么形容呢？又圆又光滑的石头。哦，这个石头是被磨过的，这些石头是在河流里被水、被风、被其他的石头反复的磨，可能上100年哦，才能磨出这么一个小的石头，圆圆的，很光滑的石头。所以当大卫用这个甩石机一甩的时候，那个石头是跟子弹一样哦，比高尔夫球还要厉害。我也是被高尔夫球打到这里，好痛啊！我正在很感谢神，我刚好弯腰要去看那个球，拿杆子。正好弯腰，这球就打进来。我想，如果刚刚站过来就打到头了，那就跟大卫的石头差不多。大卫所挑选的5个石头是经过琢磨过的石头，是经过塑造以后的石头才能被用的。我们的生命也像这石头一样，是顽固的石头，有棱有角的石头。要建圣殿总是跟别人弄不来的石头，这些石头慢慢慢慢透过神所预备的环境，让我们成为一个可用的器皿。神要求我们要顺服他，要顺服神的带领，因为我相信神认识我的过去，神认识我的现在，神也知道我的未来。今天受的苦，今天受到的困难，今天所面对的条件、挑战、试炼，帮助我们可以面对明天的考验。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就相信我愿意顺服神的带领。当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开始，我们会像耶稣基督一样存心顺服，不是别人叫我顺服，我愿意顺服，我愿意顺服在神的安排当中。他说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基督的表记记号，也是基督徒的记号，也就是说这个人曾经被十字架破碎过，这个人被十字架对付过。基督的十字架不只是挂在你的脖子上的小项链而已，这个十字架是要让你流泪的，是有时候让你晚上睡不着的，它是彻底对付我们的老我， 对破碎我们的原有的价值观的一个过程。十字架的对付是从顺服，是从完全的谦卑顺服信靠神，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讲到耶稣基督的顺服，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顺服，顺服神的带领。昨天我去另外一个聚会，鼓励那边的弟兄姐妹，要顺服神，要顺服神的带领，要顺服神在我们心中的感动。透过祷告，尼希米从苏珊城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我们有这个责任，重新建造神在教会中的见证。人需要谦卑下来，人需要顺服神，要顺服神。来跟隔壁那个人说，要顺服神。来再讲一遍，告诉隔壁那个人说，要顺服神。放下自己的看法，完全的被破碎。顺服代表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受限制的意思。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他是完全自由，完全没有受限制的。等他成为人的样式以后，他是受某一种限制的，某一种约束的，他失去了某种程度的自由。这个限制使一个人能够在这个某种范围之内，把基督的生命磨练 表现出来。有一个问题呢，是牧师很难面对的问题，非常难面对的。那蔡牧师，你会面对这个问题啊？讲讲蔡牧师的事情，因为他是在长老会里面信主的，在长老会受洗的，在长老会案例做牧师的，读长老会的神学院的。啊，蔡牧师，我告诉你，你如果要去浸信会当牧师呢，你是没有得救的人。浸信会认定你还没有得救，因为浸信会的洗礼要浸到水里面，那你还没有浸进去啊。这个考验就是，如果你要去浸信会当牧师的话，你愿不愿意受洗呢？再受洗一次啊！你不要回答我们啊。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挑战，是一个破碎的过程。是否愿意说，既然神感动我进入浸信会侍奉，我愿意重新受洗一次。我这不简单啊，这不容易做到，这不容易做到。我们复活节要受洗啊，已经有我上次已经提过这个姐妹的事，她也是在长老会受洗的。他说，牧师，每一次受洗我都要让你帮我重受洗一次。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以前的洗礼不算。我说为什么不算呢？他说我们那时候受洗 有一两百人啊，那个牧师是用水龙头浇水的。而且他说我站在很后面，我没有被水喷到。所以我 make sure 那受洗人有被水喷到。所以他说，牧师，我要重受洗一次，因为那水没喷到我。重新受洗信主啊，求主让我们对洗礼的意义有更深的认识。不是水能洁净你，不是水能救你，是你的信心，对神的信靠，这是真正得救的根基的所在。但是如果为了要服侍神，神要求我们重新受洗，你肯不肯呢？哦，这是很严厉的挑战哦，很严厉的挑战。死在十字架上完全的顺服，这是指他成为奴仆的样式之后，自己卑微存心顺服。第三，从卑微到升为至高，这是神给耶稣基督的应许，也是神给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看到神的带领。好像世上的很多事情都需要走到钟摆的最右边，他才能摆回来追左边，好像是这样子。那中国俗语讲的叫做物极必反，好像这个意思。那易经里面讲是说，反者道之动，我很喜欢这句话，反者道之动，意思说这个道 天地之间的道什么时候开始启动呢？就是反对的势力到顶点的时候，道就开始启动。啊，这个反者道之动，这个反对的势力一直压迫，压迫到没有路可以退了，这个道开始往回推，道开始往回推。哦，反者道之动，降到极卑微的时候，其实就是开始升高的时候。哦，以色列人是怎么出埃及的呢？如果埃及法老王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免税了，你们也不用上班，都可以领退休金福利金啊，有以色列人会不会出埃及呢？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出埃及呢？不是摩西厉害哦，是法老厉害，是法老王厉害，他把以色列人逼到最后，不给他砖块的颜料，不给他任何，叫他把砖块做出来，把他逼到没路走。最后这些以色列人要去哪里啊？啊，我们走了吧。哎，是这样的，出埃及记是这样。约瑟是怎么做埃及的宰相的？被下到监狱里面，那再被朋友出卖，到底咯。哎，突然从监狱里面出来。当你仔细这样看的时候，好像世上在神的心意当中，很多事情都是到最底最底，又从那里重新开始。道是从在被最压迫中重新起来的，因为神有他的主权。神的主权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什么时候把他的儿子赐给人呢？加拉太书第四章说，极致时候满足了，就是时间对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来了。哦，神有他的主权，但以理书说，神可以兴任何一个王，也可以废任何一个王，神有他的主权。这段经文提到，神把耶稣基督升为至高，这是出于神的主权。从失败到得胜，从羞辱到荣耀。我们最熟悉的，最近在新闻里面，在这个 NBA 里面，最熟悉的这个 Jeremy Lin 这个人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如果他从大学时代开始就成为非常会打球的人，他本来就会打，一进入 NBA 就成为被收纳在 NBA 的最好的球队，然后打最好的后卫，那我想这报纸呢不会再报道他，会报道他是为什么？是因为他坐冷板凳坐了几年啊 ？Year and a half， 他坐冷板凳坐了一年半。坐冷板凳坐了一年半，被人家踢来踢去，不要这样，一直讲台，我就用的被糟蹋到一塌糊涂啊！啊，突然有个机会来了，他起来，是这样的故事吸引人哦，是在最失败、最被人看不起中重新起来而吸引人。NBA 里面的球队会打球的人很多，但是有这样经历、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人并不是很多，从失败到得胜。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你第二章里提到神怎么样透过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死亡来宣告他已经得胜。使徒行传说，他既然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好像结束了，但不是的，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是一个过程，从失败到得胜，从羞辱到荣耀。基督的生命，以基督的心为心，在这个世代有许多美好的见证人，其中天主教最有名的就是属 Mother Teresa 这一个姐妹，从一个好好的日子不过，从一个修道院舒舒服服的日子不过，去专门收留在印度最穷苦的小孩。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很多，包括我们今年七月份要去的六龟幼儿园的杨旭杨老牧师，他们都是可以过好日子，他们不过 他们跑到山区里，跑到高雄，跑到六龟山里面建一个孤儿院，专门收容原住民这些被遗弃的孩子。这样的见证在我们当中很多，神透过一个相当艰辛的过程来祝福他的教会，祝福他的儿女。雅各堂教会也经过这些过程。如果你们跟我们一起走过2005年到今天，你就知道神透过许多的考验，许多的困难，要祝福他自己的教会。这些考验和困难让我们学习，我们有耶稣基督谦卑的心，温柔的心，愿意用服侍的心来代替做主的心，愿意在教会中谦卑的服侍，愿主的名得一切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